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那我们又一个月没有见啦，大家过得好吗？在过去的这个前几天的这个春节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娱乐的活动啊？那我想有些朋友在家应该是看了一些过年的电影吧。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黑杰克来跟我们聊聊在2020年底上映的两部电影。欢迎黑杰克。
大家好，我又来了。
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两部电影啊，是黑杰克推荐我看的。第一部叫做《晴雅集》，第二部叫《温暖的抱抱》。那我们不然就先从《晴雅集》开始讲吧。
好呀，《晴雅集》这个名字大家如果没听过，导演大家一定听过，小四的最新作品啊。这个郭敬明同学自从好像是上了演员是演员请就位这个节目吧，这节目我也没完全看，但是精彩片段基本上都少不了他，最后还有被其他导演怼哭的画面非常凄惨，所以当他的新片上映了以后呢，我也是找机会就赶快看了，
第一时间进行了关注。对，确实郭敬明一直都是一个带话题或者是备受争议的这么一个体制啊。那他在拍了这部电影之后也又引发了一些新的争议，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是一部古装玄幻片，然后呢，刚才黑杰克说到是郭敬明指导，并且他也是编剧，然后主演呢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人，有赵又廷、邓伦、王子文，然后还有一个也是郭敬明这个他的一系列电视电影的一个经常用到的一个男主叫汪铎啊，他们这些人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玄幻片。然后这部片子是改编的吧，改编的日本作家的一个小说，黑杰克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作家的名字我，哎呀，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但是鼎鼎大名一作家，
孟枕墨。
孟枕墨，对对对对，是孟枕墨。然后，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玩游戏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前一阵大 IP 手游大 IP，《阴阳师》。基本上就是在同一个背景下的一个手游，一款手游。然后阴阳师这个职业呢，也是在这个小说家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职业吧。他们可以游走在阴阳两界之间，沟通阴阳，然后可以有自己的守护灵相当于可以理解成妖魔鬼怪，然后但是又被这个阴阳师可以被收服，可以被阴阳师收服，然后保护阴阳师，可以这样简单的来理解，大概的这个故事背景和职业设定是这样，具体的呢，我记得，那个片子，那个电视剧我没看过，但是据说日本有一部很著名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根据孟枕墨这个阴阳师这个故事背景然后翻拍的，当时在日本听说是很火啊，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可能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深究一下。当时据说那一部电视剧在日本也是捧红了几个著名的角色。
有意思啊，看来这个还是一个著名 IP 改编的。那郭敬明当时看这个孟枕墨小说改编呢，它其实是分为了上下两部，上部就是我们2020年底上映的这个叫《晴雅集》，然后它还有一个下部是《龙夜曲》，也是郭敬明已经 就说他的计划投资的一部分上映完这个，然后就拍另外一部，嗯，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嗯，这个晴雅集呢和龙夜曲，它两个的主角都是就是刚才讲到的阴阳师，叫晴明。然后晴雅集讲的就是说阴阳师晴明他在天都城，在主就是和另外几个阴阳师一起，有博雅有龙夜他们认识，然后在一块儿展开调查，在这种混沌的这个世界当中一起来封印蛇祸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一起封印蛇祸为大家为世界斩除这个灾祸的同时呢，祸蛇对对对，封印祸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阴谋啊，就是在这种重重的危机当中相当于是浮出了水面，然后就也揭露了一些人与人或者是人与妖之间的这种密切的联系，这些都逐渐的浮出水面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细节哈，我不知道梦枕墨原著里面是怎么设定的，但是这个电影里面的设定是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四尊神兽镇守四个方向，镇守着这个祸蛇，就觉得诶，这个日本作者莫非也是抄中国的传统故事背景，基本上我们经常我们的神话传说里面就到处都是四大神兽把什么什么镇住了，然后这个怎么日本的故事里面也是四大神兽把祸蛇给镇住了，觉得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感觉是莫非是日本作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比较重。
嗯，对，有可能他们毕竟中日文化之间就是有很多渊源过去，所以可能都是受到了其中的一些影响吧。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这个在聊郭敬明之前，我们先聊一下他其中的几个演员吧，几个主演。嗯，其中女主是王子文演的，然后王子文其实也是近些年吧，近五六年之内获得了很高的人气，因为他2016年拍的那个《欢乐颂》吧，获得了特别多的粉丝，然后后来拍《欢乐颂二》，拍了一些其他的电视剧，就是包括《动物管理局》啊，当时也是一个很有网络上的有趣的一个轻喜剧，然后还有什么《如果蜗牛有爱情》啊什么的，这些也都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那王子文在这部剧里面演的是公主兼女皇的这么一个比较有气势，同时呢内心又有自己很小女生一面的这么一个角色。你觉得王子文演的这个角色怎么样？
我们直接进入爆雷环节了吗？
没关系，反正这个电影大家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剧情没有关系
啊。 OK， 那就行了。我就担心听众朋友说你这个不小心就把里面最悬疑的部分就直接给公布出来了。我觉得王子文演的挺好。我以前对他的认知是他可以演一个小女主吧，就是相当于古灵精怪啊，跟他那个形象气质也比较搭，但这次我觉得整个造型包括整个仪态吧，在这个剧中所展现出来的，我觉得她能胜任大女主这个角色，几场戏，我觉得这个气场都在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要点赞的啊，我觉得王子文作为这部剧的女主，我觉得还是挺可圈可点可点的，里面特别几场哭戏，我觉得很到位。
哭戏是她最后电影快结尾的时候，好像有一场大哭戏。
对，那场就是据说拍摄的过程中也很折磨人，然后从我感受来看确实是已经感觉到人都要不行了，就是那种身体从身体上能 表现出来，就是身体语言能表现出来那种撕心裂肺，或者说歇斯底里，我觉得包括肌肉的抽动都能觉得确实是极致的悲伤才能达到的那种效果。所以那场哭戏确实令我印象颇深。
郭敬明好像对哭戏一直都比较执着。我记得他在那个演员请就位里面拍，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他钦点的所谓的俊男何昶希，就是他当时拍何昶希和丁程鑫两个男子，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叫什么忘了，他们三个人拍的时候，然后就专门有一场在大学里面的哭戏，就是何昶希要流泪，那据说拍了很久很久很久。就他好像对哭戏一般就是比较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会特别特别的有极致的要求，
或者觉得他擅长拍哭戏，所以导演每个人不同的风格，这个我们可以等会儿再聊。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而言就觉得郭敬明作为导演其实太招黑了，自带招黑体质。我觉得有些情况我就撇开过去那些事对错不谈，我觉得他真挺惨的。
嗯。
但如果真从电影风格来讲，如果说你看一部电影，如果捂住导演这个名字，你就光看他拍摄手法，或者是电影展现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我觉得郭敬明的电影已经挺有风格的了。就你一看这个拍法，
就我觉得我
然后一看就知道这是郭敬明拍的，已经自成风格。
或者说我一看那些演员，然后他们
选角，然后
对，从选角开始，那些男的一定是俊男美女，
对，然后男生一定要脱衣服，然后这种风格，
就是，对。然后他那个男士的头发一定是长长的直直的，然后从包在后面的那种感觉，然后女生都是那种面无表情吧，我觉得他选的女主经常是脸上没什么表情，很高冷的那种长相姣好的女生，就
切换场景一定要来个大广角从上俯视，先把这个画面先给你拍得非常漂亮，这画面里面有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儿先不说，先告诉你这个画面一定要到位啊。这个全雅集里面也是基本上你可以，如果是截图的话你可以随处截壁纸啊，那个整个那个城市的设定，那个古代城市的设定和这个有比较浓重的日本风格吧，因为毕竟日式风格的一个小城落吧。你可以随处截壁纸构图如果只是看画面的话，我觉得反正如果以国产片的这个标准，我觉得画面应该是无可挑剔，基本上达到了就是满分十分，我至少在画面纯画面上可以给到八九分的感觉。
我其实觉得就是不仅画面，就是郭敬明在运镜的时候，我仔细的观察了他的很多镜头，我觉得郭敬明现在对于运镜是非常流畅的，我看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比如说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些简单武打场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镜头一个人飞到另外一个人面前，然后第二个镜头瞬间就会转换一个角色，然后看那个人向你飞过来之后，他出了一个招，可能在你的面前掏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他下一个镜头呢立刻就是 zoom 到这个东西上，然后看那个东西在做什么样花样，就是给人一种很顺畅的感觉，在视觉角度非常舒服，在逻辑层面呢，你好像就是感觉你就是想要下一个镜头，就是想要看那个东西的变化，它就过去了。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手法还是非常的娴熟的。
你竟然敢夸郭敬明，你这个胆子也是很大呀。
真的，就是其实我今天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郭敬明他的电影到底好不好，就是因为郭敬明他因为太招黑了嘛，然后当然是有他的理由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单从电影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电视剧的角度来讲，他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去看，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反正有一说一，小时代我没看过，因为毕竟不是我喜欢看的主题，女生可能看的比较多， 但是郭敬明身份复杂，他自己又是编剧，所以他做过一些错事儿也抹不开。就如果撇去他编剧那一部分人生不谈，如果他只是个导演，然后给我看《晴雅集》，我至少满分10分能给到7分或者8分的评论，这是我的观影感受。不牵扯任何其他客观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儿的话，这就是我给这部片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对我反正我客观是给这个分，唯一的就是扣分的地方是逻辑分，逻辑层面，我也看到了很多评论，就专注于这个啊这块逻辑不太对。我觉得你都去看玄幻片了，你还那么在乎逻辑干什么？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有些电影你可能带着脑子去看，然后有些电影你就是想放松一下。
我觉得我同意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玄幻片，其实很多东西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所，你会觉得很正常的一些事物发展规律。那就我们一会儿之后讲那部电影，我觉得它的很大一个问题就是逻辑问题，它是一个都市的现实片，相当于是，它为什么会有很多起承转合、逻辑、人物关系非常非常奇怪的地方？那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并购的一点。但是这个玄幻片确实不应该以那样的要求去那样的标准来要求它。然后还有一个，除了这部电影以外嘛，就是看他，比如说其他绝技啊什么的。我倒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郭敬明拍的两部，就是他的小小小影片吧，在《演员请就位》里面，我的印象反而是相当的深刻。一个是他应该是上一届《演员请就位》里面跟他带领金靖拍的一个 AI 和人类之间的爱情故事。那个片子虽然郭敬明最后没有得冠军，不是冠军组，但是那部片子是我印象最深刻，去年所有看过的，包括陈凯歌等人拍的电影里面，我唯一一个有印象，并且目前为止，现在想起来还能清晰的记住里面的很多画面，并且现在为止还是依然为那个爱情故事所深深打动的一部影片。它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我都能记1年多。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小小影片非常非常成功的地方所在。
因为其实你提到了画面，你记住的是画面，对吧？所以
有可能我记住的
画
故
面感
事。
强的导演，其实在这方面有优势，能拍出东西让你能记得比较久。因为其实人们的记忆，就是如果你去自己设身处地想一想，你看过的影片，你打动，你记住的是逻辑吗？你能记住很仔细的啊，这个电影前后。各种铺垫，各种包袱都起承转合啊，一环扣一环。不是你回想起来的，可能多半是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画面，在你脑海里很深刻。像《晴雅集》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个片段，我觉得我应该会记比较久。就单从画面来讲，那个画面可能就很久。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后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邓伦送我情”里面那个大型的一个圈圈那地方确实很美。然后最后变成一轮明月挂在江上，然后一行诗，这个画面就一个送别的场景，你就能记比较久。因为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曾经也这样送过你或者怎么样，你就会产生一种共鸣，因为它画面感很好。这是我觉得郭敬明的优势啊，就反正还是有一说一啊，斗胆夸一句郭敬明。
但我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全认同这个唯一的画面是他的优点。我觉得郭敬明的擅长是他会拍爱情故事。我并不是因为画面记住之前的小影片，当然画面我也印象深刻，但是我是非常深刻的，对里面的爱情故事是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包括他这一届的演员请就位带着一个怎么说呢，就这个不怎么会演戏的何昶希去演戏，真的很烂。但是他的剧，甚至他有一部关于狐妖的剧吧，是狐妖还是什么妖？画皮的一个剧，然后那个爱情故事也是深深的感动了我。 他很清楚的知道观众会因为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在什么样的时刻而流泪，这个是让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您是否想要知道自己当前是否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请访问 findyourphasewa.org 查询。如果被告知您已经有资格接种疫苗了，请访问华盛顿州卫生部网站 www.doh.wa.gov 查找就近的接种站点进行预约。州卫生部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华盛顿州的居民尽早都接种到新冠疫苗。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那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好不好？它好像给我的感觉，包括你当时给我讲，他好像是一直特别的曲折，就是我每次觉得我 get 到了，哦，谁是好人坏人，可能这样说有点太简单，好人坏人，但是我每次好像觉得我 get 到了之后，然后十分钟之后剧情把我推翻，他好像是一直是就是带着，
因为他是悬疑嘛，他这个片子带着标签，你至少得打上一个悬疑爱情片这样的玄幻、悬疑、爱情，至少这三个标签得打上，所以悬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谜底当然是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才揭开啊，这也是自然的。这也是大家其实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爱情故事呢，包在这个悬疑的这个故事叙事中，但这个悬疑的这个戏很复杂。
对，我说有点太复杂，我有点跟不上。
搞得很多观众的观感就是有点乱。就如果你真的，你真的从那方面去评判的话，确实是减分啊。他可以把悬疑的这部分拿掉一些，故事的线也处理的稍微简单一点。比如说它里面，就是人物的关系啊，就是。如果你不看前后的话，你会发现这四个人怎么互相开始打开了。
嗯，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片段，你都不知道，哎，这怎么 A B C D 怎么开始互相搏斗了？到底谁是跟谁是一波的？你都很乱，因为每个人的 它故事就那么短，那么点时间，100多分钟，但是每个人在里面又有不同的想法，但这个这东西想展现出来本来就挺难的，就按道理说，原来的阴阳师是直接拍成电视剧了，那你这个电影的话，你只能截取一个片段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能简单处理一点，但是 anyway， 它的最后表现出来的话，我觉得是悬疑，略微有点重，有点复杂，最后给它减了分。
嗯，对，嗯，总之就是这个电影。最起码从黑杰克的角度来看还是值得一看的，就7分10分打7分还是蛮高的。那为什么12月25号当天才上映，1月4号就下映了呢？这个是什么原因让他电影下架？
我不知道，我能猜测的就是百名编剧联合抵制郭敬明事件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风暴，但是具体的作为吃瓜群众表示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因为按理来说票房在上映期间还是不错的，我据说具体数字我不知道，但是我至少听说了4亿的票房是有的。这里说一下，如果小朋友们想看的话， Netflix 上是可以观看正版的，没有问题，在美国这边。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突然就下架，按道理来说感觉票房会更好。
嗯，反正我做了一下简单的搜寻，在网上没有官方的解释说他为什么下架，就是说院线都接到通知说上面要求这个电影不再排片，所有的院线同时接到这个要求，所以他们就在1月4号晚间嘛上映了10天，然后就不再排片了。然后4号晚间的时候，秦雅集电影制片方官方晒出了一个海报，然后写了4句话，叫做情雅之约，感恩相守，此生无悔，侍奉为荣，然后扔出来了4句有点酸酸的话。
这是守护灵的话，电影里面的台词改了一改。
哦，对对对对对，侍奉为荣，对，像侍神说的话。对，就是其实还蛮惨的，因为他刚才说票房4亿嘛，然后其实它的制作成本就3-4亿，所以说在郭敬明他这个电影上应该是肯定是亏了不少钱，但是他和于正就由于这个被编剧抵制这件事情，对他也是产生了，对他就是现在和未来的这个发展出应该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对，反正个人而言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他肯定是犯了错误，这点客观自然有定论，然后法律也会制裁如果他真的是触犯了法律的话。但是从整个他现在来讲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一个新秀吧，他应该其实从导演的年龄来说他的职业生涯还算比较短，如果就是从跟那些比较资深的导演来比的话，如果他后续就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拍电影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还挺可惜的。因为我说实话，国产电影我也看过挺多部的，过去一年，凭良心讲，秦雅集不差。就你不能，你要说我给他个差评，我肯定给不出来，我肯定在我这儿是中上的。
嗯。那如果想看的小伙伴呢，就可以去奈飞上面看看有没有，能不能或者是其他的网站看看有没有找到了。如果是对于这个阴阳师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呢，当然同时在过年的时候还上映了另外一部电影叫做《弑神令》，也是讲的这个阴阳师的故事。那它是李蔚然导演的这么一个奇幻电影，主演呢是陈坤、周迅、王丽坤等人，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现在应该是在还是正在上映的一部电影啦。
这个有点意思啊，同一时间同一个 IP 两套人马来拍摄啊，可以大家可以对比对比，看不同的 编剧、不同的导演对这个原著的一种理解。啊，另外在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是打 call 一下，赵月婷，因为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拍郭敬明电影的男主都得脱衣服。这部里面赵又廷从始至终都没脱，而且有他的专访，大家可以搜一下。赵又廷跟郭敬明导演正面一杠，说我为什么要脱，没必要呀。所以 respect、
所以后来就变成汪铎脱很多次。
respect 赵又廷。
好，那我们说这部这个情感戏就说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给大家再讲第二部电影，叫《温暖的抱抱》。那这个电影呢是长远执导的一部喜剧片，它是2020年底的最后一天是2月31号在内地上映的，在中国上映的。温暖的抱抱这个长远大家可能名字不是特别熟悉，那他其实是开心麻花的一个成员，就是跟沈腾啊、马丽啊、乔杉这些人是开心麻花的。然后长远这部电影是长远也是主演，然后还包括沈腾、乔杉也是领衔主演，然后女主呢叫做李沁。李沁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庆余年》这部电视剧啊，就是里面那个范闲心心念的鸡腿姑娘，就是女主，就是由李沁演的。那她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演了一个性格不太一样，非常非常开朗活泼率真的这么一个音乐女孩，所以也是蛮有性格上的一些变化，蛮有看点的。这部电影我可以接口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它的剧情吧。
这部电影其实也是一部我觉得可以至少前半段可以轻松无脑去看的一个都市喜剧爱情片，但是又加了浓浓的亲情在后面，所以你会感觉到有点过山车的感觉。刚开始可能就是嘻嘻哈哈典型的一个喜剧套路，但最后呢你会觉得越来越感动，因为更多的亲情融进去了，然后探讨了很多的父母对子女的爱及子女对父母的爱，这样稍微要会比较容易打动到很多人内心的话题，所以大概的观影体验会是这样。故事的剧情更改呢，我一般是不愿意讲，因为我还是一般希望小朋友去看这部电影。如果说是不爆雷的讲的话，概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欢乐的音乐复仇之路，复仇打引号，基本上就是被欺负了，然后用自己的实力最后再还回去。在这个故事的主线下，其实更多想讲的是亲情，我刚才说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咋觉得这样好像不是特别完整的概括，因为它其实亲情只是后面那小段，然后复仇是主线，复仇是其中一条主线，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主线是男主和女主，他们就是两个受伤的心灵，他们如何帮助彼此走出他们所恐惧的那个圈子，然后逐渐拥抱对方，感受温暖，就是治愈心灵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其实是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到结尾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主线。
我不这么看，因为作为观众，我们只能揣测这个编剧或者导演背后想表达的。他每个人其实他拍这个电影或者写这个剧本，我觉得他肯定有最想表达的东西。我看到他最想表达的是他想讨论一些挺深刻的话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孩子虽然小，但是受到了这样的影响以后，可能会跟随孩子一辈子，对这个人生都是一个影响。当然对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来说，他很幸运，他遇到了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帮他走出来了，但是没有那么幸运的孩子呢，可能就会一直朝另外一个方向继续下去。我个人觉得作者的企图心或者说是导演的企图心是想深挖一下这个方面，但是他也是点到为止，毕竟整个剧的 整个电影的走向还是阳光欢乐为主、
嗯、对，确实，而且它是就是跨年上映嘛，毕竟是个喜剧片，但我觉得你说这很有意思，这是1000部一千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就是你每个人看到的所抓住的故事和情感的重点其实都不一样。嗯，可能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外表不管看的是怎么样的，其实他都是有缺陷的。这个电影里面讲了很多有缺陷的人，有些人特别没有安全感，有些人就是特别好动，然后有些人是特别暴躁，然后有些人是情商，有些人是强迫症。哎，真的，这部电影其实把这些很典型的有缺陷的人群都聚集在一起，把他们放在了一个温暖的环境下给我们看。
是的，这是我其实想说作者的企图心很大，他想说一下这个社会问题，他的剧情有限，他只能把所有的故事聚焦到男主一个有洁癖的人身上，但其实这个剧里他的其他的人是有各个方面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呢，我可以大胆的揣测，故事作者可能想，其实作者的主人公的原因是因为从小因为父母的影响，那么其他人呢，是不是也或多或少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受到了是不是父母或者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了在某方面有所缺陷的人，但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幸运能走出来。
对，
这个以欢乐为结局的呢，就是说这里面几乎所有有缺陷的人在经历了这一段经历之后，都在某一个瞬间被治愈了，被或者是被爱情治愈了，或者是被主人光环的正能量给治愈了。总之，他想表达就是这些人如果被善待是有可能在某个临界点就会跟正常人无异。
是的。
我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有些表面怪异的人或者是表面有缺陷的人，他们和正常人的区别真的比较小，那个临界点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小，当那些人受到帮助做出一个微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就可以融入所谓的正常人的圈子，而可惜的是大部分人没有那样的机会去做那样的微调，或者没有遇到那样的贵人帮助他们做那样的微调，所以他们一直待在所谓的怪人的圈子里，被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就比较惨，这个社会的这个现象。观影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自己是不是认识，我觉得人生中，我觉得你或多或少你回想都会想到自己，比如说原来的同学在班上总是被冷漠的一个人，你想想他被冷漠的原因，其实可能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他可能被冷漠，被其他班集体的成员所隔绝或者是隔离，让他没有办法走出去。我觉得这个是挺能引起共鸣的。然后看了这电影以后，或多或少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如果下次遇到这样的人，你或多或少的关心他一下，或者是不要那样以怪异的眼神看他，或者完全不理睬他，搞不好你就是成为他生命中那个贵人。
是的。
让他能够突破那个临界点，重新回到这个社会，因为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这是我们最早定义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如果不融入这社会的话，那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就被剥夺了，那这个人是很惨的。而我们社会中很多的人，他就因为其实很小的一些问题而被剥夺了这个社会属性，他没有办法融入到大家的群体中。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想深挖这方面，但是贺岁档然后又是欢乐片，点到为止，我觉得挺好的。
哎，这么样说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我也特别特别认同你刚才说到的这种，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正常人跟不正常人的，你会觉得他不正常，带引号的这种不正常人的差别真的是很小，可能就是一个人某一些习惯，或者他的性格特征，或者他的身体某一个特征被放大了，你就会觉得他被放大的不正常。但其实所有人，包括我们内心可能别人看不见的地方，都有我们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地方。那看这部电影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人其实都有缺陷， 不管是别人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如何有能量的走下去，其实特别特别特别需要抱团取暖，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拥抱另外一个心灵，或者是另外比如说朋友啊亲人啊爱人也罢，拥抱一个心灵，然后彼此接纳对方的那种缺陷，而在这个基础之上给予对方温暖，明明知道你有这个缺陷，但是依旧给你的温暖，这个东西能滋养每个人的灵魂和心灵，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慢慢的走出那片自己最不适的土地。我就觉得抱团取暖可能在这个社会，尤其是现在这很多这种疫情啊很多压力的这个时代之下，其实对于人类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广播嘛，然后我觉得特别在美国背井离乡，然后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大家也都回不去，然后亲人也都过不来啊，多少多少都会孤单吧，孤单寂寞啊，这里面这个抱团取暖当然是估计是打引号的吧，我觉得你想说的也就是大家得想办法去重新建立自己的圈子，然后去分享不要因为这个疫情就变得更闭塞这样人才能你才能去适应这样的生活，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你都适应了在各种各样的群体中，突然一下这些群体可能这群体生活没有了，很多人就会有抑郁啊之类的。我其实特别知道身边一些朋友在过去一年就轻度抑郁，甚至有些可能会比较中度或者重度的抑郁。我觉得他们就特别需要你说的这种抱团取暖，就怎么样去找回这自己的团体和社会属性来走出去。一个人我觉得很难走出去，
真的很难，对，就需要一个贵人或者是几个人来帮助点一下支持一下就过去了。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部电影也很感谢这个长远为我们用喜剧的方式来讲到了他所传达的这一点。然后我想特别特别的讲一下长远，就是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开心麻花里面一个不是最有名、脸很长的一个长得不怎么好看的一个男演员。然后他我后来做一下研究哦，他的爷爷是常宝华。常宝华是在相声界是著名的相声大师，中国是他的那个名有非常高的名誉。然后他是马三立的徒弟。然后常宝华的徒弟有牛群、侯耀华等人，都是常宝华徒弟。所以长远其实也是在一个 相当于他有这个世家的背景，然后包括你像常宝华，他原来是相声还有戏曲方面的造诣都非常高的嘛，所以我觉得常远也是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到了这些东西，所以他内心是流着喜剧的血液的，所以他这次可能是这也是他第一次指导电影嘛，然后可能是内心也有自己的一些远大的抱负吧。
他自己有演吗？
长远就是男主啊，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洁癖男、
okay.
就他自己自导自演的这么一个电影。
对，我当时看到这部片啊，就是评论也不高，好多评论就是男主颜值不够减一分我当时就觉得哎呦天哪，这个也是挺惨的，明明一部我觉得这部电影十分我肯定打八分，明明一部我觉得挺好的电影，大家觉得男主不认识陌生然后长得不好看就给减分，我觉得实在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然后另外的主要减分项你刚才也提过了，就是里面有些逻辑其实是在都市剧里面有点说不过去。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这样，如果我要真是去看一些特别吃逻辑的片子，推理片啊之类的，侦探片啊，像福尔摩斯探案这种，有时候你就是想去看他这个逻辑推理那么那些片子我会去看。还有一些特别烧脑的科幻片，它其实主打也是它的逻辑。比如说经典的 Predestination 啊，前目的地之类的，就是那种片子，如果你不拿出小本本，开始写，开始画时间线、时间轴，
太复杂了，
你是没法看懂的。那种片子我也会看，但是对于这种喜剧啊、玄幻啊，我其实更多时候我是不带脑想去，就是去看，要不然就是欣赏。就是沉浸在这个离奇的故事里，要不然就是去一笑。所以我对这种片，我对它逻辑的要求我不是特别高，只要没有那么白痴就行了。
对，它这个就是很中规中矩的一个喜剧吧。然后我觉得就像你说，它其实就是目的嘛，就是表面上的目的，不管它最深层次的含义想带给人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那它的传递方式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传递正能量的片子，就是很简单的故事，两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也异常的简单，然后剧情进展过程当中的那些梗啊什么的都很夸张，然后剧情被推进的原因也都是很剧烈的一些很夸张的一些起承转合，所以就是逻辑上确实是有缺陷的，但是就是一个简单的喜剧温暖片呗，然后不用那么深究，对吧？完了，我这个话题终结者。没，辉姐可不接话。那好吧，那基本上这部电影就暂时先说到这里，然后我们想在结尾之前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吧。推荐一部电影是也是喜剧演员贾玲执导的一个电影这部电影是最近几天我看到受到网上就是热评如潮、好评如潮的特别热的一部电影，它叫《你好，李焕英》。那这个电影呢，也是讲了一个就是亲情、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感情的一部电影。然后李焕英这个名字是贾玲她亲生母亲的名字啊，贾玲亲生的母亲其实是在贾玲不知道是多少岁的时候吧，好像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她呢就。母亲就遭受意外离世了，所以贾玲一直悲痛万分，一直非常怀念她的母亲，所以她花了好像是4年的时间来做这部电影，专门为了送给她的母亲。然后这母亲这个电影的剧情讲的就是贾玲在经历了这个人生大起大落之后她穿越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他母亲还是一个就是年轻20岁出头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贾玲回到过去认识了他的母亲，和他的母亲成为了非常好的闺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发现他的母亲不仅仅是自己任劳任怨的母亲，还是一个曾经也有那么多美好的幻想，也是一个 就是很简单或者有很多可爱的小想法的一个少女，她就从另外一面认识到了她母亲竟然也有这样少女的一面的过程。然后网上人们就评论说嘛，看这部电影不要化眼妆，因为你会哭得稀里哗啦。现在也是在电影院上映，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喜剧或者是这种比较感人的这种亲情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我觉得有机会我也一定会去看一下。反正贾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她，综艺咖，小品也演得不错，反正各行各业感觉都能看到他这两天啊，但是整个人的性格和对，不管做哪一行，我觉得他都挺敬业的吧。我觉得如果他执导的电影，我觉得应该会，我有机会一定会去看一下啊。至于不能化眼妆啊，男生看电影可能也会哭吧，就如果真的到感人的地方的话，但是男生一般不太愿意提这个事儿，也就不太讨论这个事情。
好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到了四部电影，一个是《晴雅集》，还有一个也是讲阴阳师的《侍神令》，然后还有《温暖的抱抱》，以及另外一个是喜剧演员贾玲第一次执导电影《你好，李焕英》啊，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啊，我们下次再见喽。
啊，祝大家牛年大吉，还是祝大家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年。
好的，祝大家牛年吉祥，拜拜。